我们先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翻到以后，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齐声来念：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稣约翰用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是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不见他了。在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进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回顾2000年以前，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离开使徒的时候所教训所讲论的。今天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求主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帮助我们在用这段话光照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同样在地上，从我们的身边，从我们的社区一直到全地，来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主，我们信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按照我们教会我们的讲道大纲，我们已经讲完了福音书，虽然很快，但是我们已经讲完了福音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在新约当中我们把它称为是唯一的一卷叫历史书，新约历史书。那当然每一卷都很重要。使徒行传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连接福音书和新约书信的这样一个枢纽。在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记载了耶稣的生平和事迹，记载了耶稣的言行。我们然后进入新约书卷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是一个保罗，叫保罗的这样一个使徒，写信给各个地方教会，将神的话教导给地方各个地方教会。中间好像丢点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保罗在福音书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在福音书里从来没出现的使徒，怎么写了这么多的信，开始给了新约教会。整个新约大部分有13卷书信都是保罗一个人写的，所以使徒行传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书卷，就告诉我们在耶稣升天一直到教会见到这一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一段时间有神兴起了什么样的人来继续完成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这是就是这样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读到说保罗写信给某某某教会的时候，从使徒行传就知道那个教会是什么时候被建立的，保罗他们是和谁在一起来一同建造这个教会的。所以很多当时教会的背景都是透过使徒行传来了解到的。所以能够学好使徒行传，对于我们以后学习新约的书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样一卷书信。那使徒行 行传不仅仅是连接福音书和新约书信之间这样一个枢纽，同时它也是连接整个神救赎历史，从历史上的救赎到一个救赎次序这样一个转折点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那这样一个转折点起到是什么作用呢？它是起到一个叫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接历史上所传达所传递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然后接下去告诉这个福音要怎么样继续传下去。所以使徒行传是一卷承上启下的书卷。那这样一个意思在这个第一章啊，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几节在经文当中就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我们说第一章第一到五节可以看作是一个承上的经文啊，告诉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到了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启下，就是接下来你们期望着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承上启下。那么在这个回顾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是路加，他从三个方面来回顾历史，很短几节经文啊，他从三个方面来回顾这一段的历史。第一个就是在第三节啊，告诉说一个叫提亚菲罗的，我们不知道这人是谁啊，这是他是一个受信者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具体的职分或他的历史上的角色是什么，因为这个名字是非常普遍一个人。就像你去查，随便查一个名字，你比如查一个叫李红军的好了，我发现好多叫李红军的，对，在我同样一个时代好多叫李红军的，有练法轮功的李红军的，当然也有这个给耶稣做见证讲李红军的，有这个劳模李红军，也有叫一个什么惯犯李红军，叫什么人都有。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背景的话，你光凭一个名字你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但是我们可以清楚说，当路加写这封信给这个提亚菲罗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里边他称的提亚菲罗大人呐，这是一个写信的一个称呼啊，一个，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尊贵的这个地位的这样一个人物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那不论怎么样，我们看到说当路加在写第二封信的时候，他提到了我曾写过前书，就是路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继续，或者是他的一个下集。福音书写了上集，介绍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那福音书使徒行传是一个下集，告诉说那耶稣这些受死复活以后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啊。第一个路加所强调的是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基督教的宗教是在讲一个复活的宗教，基督教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路加第一个要提出来的。所以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没有复活也就没有你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能够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用了很大一大的篇幅来讲复活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今天你讲什么都行，你说你天上掉馅饼都可以讲，你说龙卷风吹来的啊都可以，但是你说死人复活是让人非常非常难接受的。包括在当时在当时耶稣复活以后像显给那么多人看，所以彼得在写给初代教会的时候用了他们活生生的这样一些见证在讲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不相信基督的复活。所以彼得就非常保罗就非常明白的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傻子，你不要认为基督徒看着傻就真傻，基督徒不是傻子，我们知道我们传的是什么。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在瞎忙活，我们传也白传，你信也白信。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说他复活了，我们是在给神做假见证，是受咒诅的。你以为我们这帮傻子在做这事吗？假如基督没有复活，保罗最后说啊，约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大概在十九节，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今生有指望，作为你基督徒，如果你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那你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基督复活的信息。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坐在这儿真的比众人更可怜。众人可以到外边去讲座，做他们讲座的事情，我们就傻傻的坐在这儿干什么？去穿一个没实际上没有复活的一个基督。我们不是在自己在骗自己吗？所以保罗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了。今天我们同样面对一件事情，所以路加当他写信给这个提亚菲罗的时候，他在呈上，就是在回顾历史上所成就的事情上，第一点要强调的就是基督活生生的将自己显给使徒看，前的这样一个复活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凭据。所以基督教讲的是什么？是传扬基督，是传扬基督的复活。所以早期教会他们传福音的信息非常非常简单，非常不像我们讲了半天，哎呀，给你讲什么天文地理进化论，讲这些，不讲这些东西的。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传宗教的，他们传基督传扬基督的只讲一句话，两句话，是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弥赛亚，他受死复活了，就这么两句话。因为他们明白旧约里边的所有的历史，这两句话他就知道他们该干什么了。因为这和我们的背景有关系，当你这样背景的时候，再把一个关键的东西讲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那个后边那个讲不出来，那个不在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那种感觉，你用任何语言是表达不清楚的。他们只说耶稣基督是历史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今天他复活了。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就传这样的信息，就靠着这样的信息来建立教会。所以路加第一个信息就告诉提亚菲罗，明显这是个外邦人，提亚菲罗一定不是犹太人，他应该是一个名字就是希腊人，意思就是神所爱的。 Thea 是神的意思，菲罗是爱的意思，就是一个爱神的人，或者是一个神所爱的人，弄不清谁爱谁，反正大家都爱给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明显他没有这个旧约的这个犹太人的背景。路加第一个讲到是基督复活。那第二个路加所提到的一个呈上或者是对历史的回顾，是基督复活以后在地上待了40天干什么？ Party party， 不是 party party。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在讲说神国的事，所以用了40天之久，复活以后继续跟门徒讲神国的事情。耶稣在地上3年传道的时间，从30岁开始一直到33岁的样子被钉死了，所以只传了三公开传道只有3年时间。耶稣在讲什么？福音书记载耶稣在讲什么？神的国，神国的事情。他讲到神国的事情，他讲到他就是那个弥赛亚，要通过他的死和复活，要将神的国在地上建立一个 foundation， 在地上奠基。好，他讲了这些话，过了一天他被钉死了，然后他又复活了。所以门徒们就很要想知道说，那这件事情怎么，你所说那件事情怎么样了？你在这说讲了，跟我们讲了3年了，讲了3年，结果你死了，你被钉死了，啊！现在虽然你复活了，但是你讲的一件事怎么样？就是那个神的国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又用了40天的时间跟他们讲神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死里复活，其他东西不讲，光讲神国的事。第一个，我想这件事情在耶稣看来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没有跟你讲，哎呀，你信主以后，你信了，你就这个工作就好找了，你这就不生病了，没讲这些事情，讲神国的事情。这件事情对耶稣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一直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第二，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耶稣要用40天时间一直不断的这么讲。如果这件事很容易的话，一句话就讲明白的话，不用讲40天。我相信那些人 虽然没有我们聪明，没有我们在座这些人聪明，但是也没有傻到那个地步。用四十人讲一件事情讲不清楚，说明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让人了解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对神国的了解，对神国的理解，导致犹太人一直到现在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神国的那概念是扭曲的，是扭曲过了啊。后边如果有时间的，我稍微提到一点。所以讲述神国的事情，那什么是神的国？神国就神掌权的地方，广义上是神掌权的地方。广义上说，神在各处掌权，无处没有神，没有神的存在。再从狭义上说，圣经从圣经的神学角度来讲啊，从系统神学，神的国到处都是啊。从圣经神学来讲，神的国是从透过他的创造地，创造一个伊甸园，透过亚当夏娃生养众多，让他的形象布满全地，让他的形象代表神自己的权柄布满全地的时候，神的治理、神的同在、神的权柄就与全地同在。所以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啊，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传道走到加利利说什么？日子满了。日子满了表示什么意思？你等候那个，你在等什么东西？你等到了，日子满了。然后什么？是神的国近了。然后呢，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福音和神的国是什么关系？可以说福音的核心就是神的国，福音的核心就是神的国。那我前几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什么是福音。有些弟兄姐妹看了说跟我会说写的不错，给我有一些鼓励。那有些人说太长没来得及看，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因为那是我这么多年我对福音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信主十几年了，是不是十几年？有二十年了吗？差不多了，差不多这样的。那我也去讲道，也去传福音，也带了一些人信主，也跟很多人讲福音。但是我对福音那个认识，那个最比较深刻的时候，能够认识到福音和神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是我读到神学院以后，或者说更确切的说，是我开始带领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的明白说福音和神国这个关系是这么的密切。这样把我们的观念不仅仅现在说福音只是我和神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 personal matter， 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关系，而是关乎到一个整个普世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国度，是一群人，但是去透过一个一个与他建立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来完成的。没错，从个人方面来讲，福音是你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别人取代不了。但这仅仅是起步，这仅仅是入门，这不是终点，更不是福音的全部。福音是借着神的恩典，让我们与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然后是怎么样差遣我们到地极去，使遍地都成为神的国。这就是刚才从我们讲，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是关乎一个群体的是关乎一个国度的，这是福音第三个，在讲到历史的过程当中，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所以国度也是耶稣一直在讲的事情，他死了以后复活以后还在继续在传讲这件事情。第三个是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这又是提到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神应许给人 something， 神应许给我们事情，应许是以前神答应过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神所应许给你我们的，记着，神虽我们虽用父神，我们看神像天上的父亲一样，但是我们在地上因为没有这样的父亲，没有这样完美的父亲，我们往往 把我们那个做父亲的这些不足的地方也慢慢都影射到神那儿去，父神那儿去了，说这个老爸爸说话有时候算数有时候不算数，他应许给些东西有时候他想起来心情好的时候他说话算数，应许心情不好的时候以后过两天他就忘掉了。我们父神不会这样子的啊，神的有几个不变性，神透过圣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他永远是神，他的本性不能改变。你说他做着做着神哪天要说我今天我不当神了行不行，他不可以的，他永远是神，他不可以不可以成为不是神的，他办不到这件事情的。好，神永远是神的属性永远不能改变。第二，神永恒的旨意不会改变，永恒的旨意就是说神计划要成就一件什么事情他就一定会成就，他不会改变的，他没有 plan B， 他没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没有第二计的，就是一个计划一定会实现，永远不会改变。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关乎你和我的，神在约中的应许永不改变。神通过立约，他要和人有之间有这样答应人要什么，答应什么事，这就应许，应许给人在约中的永远不会改变。圣经反反复复将神的这三门的属性不断的解释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知道因这样一个不变的应许，今天当人信耶稣的时候，你不用怀疑我信了他会有没有永生啊？别到时候到天堂门口神说我变卦了，我换了，我加条件了，永远不会。神应约中应许的不变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信心抛锚的地方。我们之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因信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我们因这个简单的信心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你的信心有多么厉害，是神应许你是这样，神的应许本来就是这样，他应许你给你这样的恩典，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印着他不变的应许，这件事上就在你身上成就，是他在你身上成就。所以当路加回顾这个城上，回顾在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应许，因为从旧约的伊甸园开始，从亚当夏娃刚刚犯罪谁给他们立的第一个约开始，就是说女人的一个后裔将来要报你这一箭之仇，这就是神的应许，将来有一位从女人而生的人的后裔要逆转因为撒旦的诱惑让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把人从再次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应许。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后面不断的启示，在一个启示当中，这个后裔的他的 character 就逐渐的就完成起来，就这个后裔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后裔啊，就逐渐的就把完善起来。后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叫国度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你的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单数的和你的后裔来得福。记得这个后裔将通过亚伯拉罕在身上生出来，到了大卫同样神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君王的宝座，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不是所罗门，所罗门只坐了几十年就死了，一个坐在君王宝座上直到永远的必须是一个永远活着的后裔，指向的就是这个基督，这就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今天在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应许。这个救世主就是犹太人所一直等的这个弥赛亚，犹太人非常清楚神应许给他们一个弥赛亚是给我们犹太人的，你们外邦人没份儿，就我们这些外邦人啊，他没份儿。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按照旧约他们认为我不是旧约这么说的，是他们认为神将赐给他们一个弥赛亚，是神应许给他们，神欠他们一个，神一定会给他们，应是神应许的。好，当 耶稣降临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同样有这个应许又在进一步的增加。实际不是增加，是 rehearsal， 是在 repeat， 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西结时的时候，不，圣经应许的不仅仅是一个子，一个神子或人子，一个后裔，旧约同样应许了圣灵的降临。在以西结书的时候，提到了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说，在那时候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讲的是就是这个新约，就是这个新约。在以西结书也在提到说那个时候我要拿掉他们的实心，说因为心是刚硬的，我们不接受神，我们背逆神，我们是个刚硬的心，说把他实心给他拿掉，给他换上一颗肉心。我又赐给他一个信心和一个心灵，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复活了。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今天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叫做正常现象。这是正常，这是人堕落以后的正常现象。人怎么去认识神？人怎么样去回心转意去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你讲的有多么好，不是你能给他解释有多么清楚，一定有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应许的，耶稣所说的，在这说的，说你们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我告诉你们，过不了多日将有圣灵给你们施洗。这是神所父所应许的，不仅仅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当基督升天以后，神应许了神的第三个位格，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圣灵降下来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后面会提到一个得救的一个次序，就是圣灵在你我和身上的工作。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那我会告诉你圣灵在你身上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不要在那稀里糊涂在那等着，以为好像什么事情了，不是的，你要知道圣灵现在神在你们身上正在做工的，神正在你们身上正在做事情的，你要清楚神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说一时的冲动，你也知道这不是好像一时的好像想不开，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今天唱的歌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两千年以前神做这样的事情，今天神做同样的事情。两千年以前神应许圣灵会降下来，他确实来了，但接下来就是圣灵怎么临到你和我这些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下边要可能要提到一点的。所以这是路加在写这封信的开头讲了三方面的呈上，说以前看发生这些事情了，以前神所应许的基督复活了，他所传讲神的国已经奠基了，神所应许的圣灵还没有到，所以说你们要等着，等着所应许的圣灵，过不了多日这个圣灵就要降下来了，这是以前要发生的事情。好，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接下来做什么？那我们从下边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一节看的时候，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不同的这个expectation。那使徒们期待的是什么？使徒们听见就说都要等到耶路撒冷，等到要圣灵的降临。使徒们一听，哎，挺高兴。然后呢，他们就说什么？问耶稣，他们这就是这些使徒们听见他们就问耶稣说什么？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时候就到了吗？你知道他们在盼望一件什么事？你知道他们盼望一件什么事？当人盼望一件事情的时候，人们就老在想着，哎，这件什么时候到？但是好事啊，这件什么时候到？这件什么时候到？哪天有人请我吃饭，这事不多，但是有啊。有人请过我吃饭，假如我记着了，谁是请我吃饭，哪天过来跟我说，哎，是红军，哪天到我家来？我说师傅，你请我吃饭是就是这个时候吗？因为我想就是那事嘛。所以你来找我的时候，就巴不得早点来。那同样，使徒们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这就跟他们关于神国的这个概念有关。一会儿我下一章 slide 我会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到说使徒们他们在期望一件事情，他们说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好，耶稣在地上啊传道这么长时间，我们没有看他建立什么丰功伟绩，他自己窝窝囊囊死了，最后哎呦活了，还不错，活了好，那接着下边应该做我们该期望的事情了吧？他们在想这件事情，这是他们关于基督的。就是那个弥赛亚，你弥赛亚来了干什么？他们就有自己一个盼望的啊，他们有自己一个期待的。他基督来了没做这件事，所以人家把他给定死了。但是这些人呢，他说我相信早晚要做这件事，虽然活的那几年没有做，被定死了，但是他复活以后这件事他还会做的啊。做什么事一会儿我会跟你讲啊，他们盼望说，也就是说基督你复活了，是不是你该做基督那个弥赛当做的事情了，就是复兴以色列国。他们问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使徒们的期待。那接下来耶稣怎么跟他们说？耶稣回答说什么？说父凭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要猜时间，不要猜日子。我们今天在无论是传福音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那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总是问什么什么时间，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日子，什么什么的。你知不知道时间是人的尺度，时间是给人定的，在神那儿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的。所有的时间都是给定，在神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什么天上那些星球啊，那些星光是干嘛用的？给人留定日子的，定时候定经，时间永远是为人来定的。时间，神不在时间的控制下边啊。尽管时间是为人定的，所以人人都可以定自己的时间。日本人小日本的时间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多少年？就是往往就是以一个皇帝登基的时间，他就说这是我这时间开始了啊。中国的这个每一代啊，都有什么乾隆多少多少年。啊，这个光绪多少多少年，都是他以他登基那一天，说我们不是开始算年头了。我们在台湾的叫什么多少年？民国，中华民国都多少年？还好，中国这个建国就没有，他讲建国多少年，他不把那个当成日历的。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年？都是公历，世界统一的叫公历。公历是多少年？公历是什么意思？AD 那是什么？那是叫主后多少年，就是基督降临多少年，天上地下最大的君王以他作王的日子开始算的。世人都是以自己以作王的时间来算多少年多少年。好，我们全世界现在都用基督作王的时间算多少年，实际那个时间又是人安排的，又差了几年，那不准的，还是差了几年。所以人们总是希望用时间来给神的计划来定个表 timetable 啊，说这个时候说啊，什么时候，包括像问耶稣什么时候来，都在问时间的问题。但是耶稣说什么？说父按照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知道，这他不在你的时间 table 里，不在你的时间表以内啊，你不要去在那给他规定时间表，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干什么了。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要知道的，你别考虑时间，你别考虑这个 agenda 或是这个 schedule， 不要考虑，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重要的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就是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就是圣所应许的。你看着没？耶稣一直在跟他一直讲话，都是连在一块儿的。使这些问题是，当我们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怎么这些门徒问耶稣的话，耶稣不直接回答，他所答非所问，经常会这样。你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一开始读圣经，我经常发现这样的问题。你要知道，耶稣自己在回答他自己的是 consistent 的，他在让人听他在讲什么，他不是让你跟着你的思路到处乱跑的。我们今天在福音班的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很多福音朋友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就只能跟他们跑，他们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但耶稣不那么讲的啊，因为耶稣就是他是按照他自己的速度一直讲上去的。马上讲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什么？你们等候那个日子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 然后呢，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耶路撒冷在哪儿？中东他们的首都，对不对？犹大是哪儿？耶路撒冷附近的这样一所在的一个区域，撒玛利亚，他们的邻国，实际上他们本来是一回事儿。后来这帮人跟那外邦通婚，变成了这个混血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样不纯了，就他们不再是犹太人了，就把他们排斥出去了。跟他但是像是近亲了。然后地基呢，实际上就是远方。说这样一个过程，说你们从这里开始要逐渐的扩张这个国度，直到地基，做什么？做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传福音，你传的是什么？传福音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传福音不是在讲说你知道多少东西，传福音不是在讲说哎，你对这件事情啊，好，你有多么深刻的理解，让你觉得自己特别 excited， 特别的，这些是要去讲。但是传福音的主要的信息是见证基督，见证他的什么？他的复活，他是弥赛亚，他的复活，他国度的事，父神的应许，这是福音的内容。说你们这些，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是做这样的见证，见证基督是弥赛亚，是救赎主，他怎么救了你，你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福音的见证。今天当你在外面去听的时候，在电视上也好，在这个网络上也好，你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不是这些东西有，那含量不多，更多的含量往往就是说我信耶稣以后，我以前生病现在不生病了，那法轮功说我练功我也不生病。很多人说啊，我一信主以后我生了个大胖小子，那时候我不信主我生仨。所以这些见证的话往往不太能说服人的。我们不否认神祝福我们，我们不否认神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成为他的见证，告诉他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以前我是个贪小便宜的人，现在我突然发现这是罪，我不再贪小便宜了，这是好的见证。以前我喜欢说谎，我觉得这不说谎的时候人人都在说谎，你说实话反而别人以为你在说谎，所以就说个小谎没有问题。现在当圣灵降下的时候，我觉得任何谎话都不应该说，我不再说谎了，这是见证，这是你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是用你自己生命的改变，是用你自己所经历的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在你身上怎么引起，怎么让给你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以至于让他说哦，我也愿意经历这样的变化，因为我看着我自己，说实话我有很多地方不满意，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神会改变的，让我们所变得超过我们自己所思所想。那首诗歌叫 He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what I can be。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神把我们兴起来，超过我自己靠我自己能够达到那个最高的境界。只有神能把我们能够提拔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好，那耶稣说吩咐说你们要有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事情。当时没有这么发达的这个通讯工具啊，没有，现在是 internet 一发话全世界全都知道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歌唱那个骑马歌，好像现在啊，我就解这个啊，汉斯就时间不久就风靡全球了啊。当时那时候不行，那个时候需要靠人骑着马，所以说不骑马去传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基，你可以想门徒们非常清楚，这可能是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做不完的事情，所以后边还有一件事情出现，就是要建造教会。好，这是耶稣要吩咐的，要这个福音要传到地基，从一个耶路撒冷那个弹丸之地，用这样几个叫做巫学的这样什么叫这个，说他们是什么？说他们是个愚民，是小民啊，这个无知的小民。这些你要知道，这当时耶稣这几个门徒都是一些什么打鱼的呀，收税的可能还认几个字儿，可能里边学问最高的了。 因为他收税他不能算错账。还有这个什么大部分就是一些散有捕网的有打鱼的有这个收税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反产党革命的叫奋锐党的。奋锐党就是那种就是搞些偷鸡摸狗搞刺杀的这些人。就这些人组成的这些才的门徒，那这些人你要把整个的基督教这么庞大的信仰传到地极，你门出不去你就被宰了。所以当基督这样说你要去做我见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他不是一个神的有这样的能力加在你身上，人是没有希望做这件事情的。好，这是耶稣的吩咐。那接下来我们看当耶稣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升天了，回去了。回到他的自己的那个荣耀的宝座上去了。这帮人就在看。走了。结果两个天使来了，嘿，你们看什么望天干什么呀，你们傻乎乎在那看天干什么，说你们这些家里你们怎么站着望天呢。我说天使讲话很有意思的，你们望天干什么呢，已经走了。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耶稣他今天怎么去的，他还要怎么回来。这指的是什么？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启示。说将来要发生一件事情，说你们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了，我现在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耶稣告诉你现在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应当知道的。所以我跟大家讲传福音的时候讲的时候经常提到说，你要知道你过去是怎么回到你怎么现在你过去是怎么回事，也是你知道你过去怎么回事，你知道你我为什么现在出这样一个光景，然后你知道你将来会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你将来去什么地方跟你现在走的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将来去哪儿，你现在怎么走都无所谓的。就像有人打听路，打听说我迷路了，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走。别人问说你准备去哪儿，说我去哪儿都行。他说你既然去哪儿都行，你怎么走都行，你不需要打听路的。对，神将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天使借着天使说，你们猜这个耶稣他过去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他走了，他将来还要再来。那耶稣也告诉说，你们应该做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再来。你也知道耶稣说，我走以后我吩咐你在做什么事情，现在就是你们当做的选择，你应该做什么。这是路加福音，这是这个使徒行传作者路加在前面十一节所给这样一个非常一张简短的这样一个开场，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宏观上看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好，我们接着下边来，我们到下边一页。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使徒和基督他们的使徒对这个基督的盼望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都是人为什么有这么的差别呢？使徒他们跟耶稣跟了三年，他们有那么好的旧约圣经，他们耶稣又复活又跟他们讲了四十天讲天国神国的事，他们为什么还是搞不懂？因为这提到是一个关于一个神的国和一个末世的概念是在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因为在这个旧约当中，神用了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一直在讲述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在旧约用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讲到神国和将来发生末世的时候，是一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是一个现化，是一个一微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所以根据一些描述，犹太人就把他们人生分人生历史他就总结出来了。历史对你有用的啊，一定要小心历史啊，历史对我们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是历史当中的一员，我们活在历史当中。所以犹太人的历史观就是历史观，他说他把人生历史就分成我今生，就是今生吃喝玩乐这今生，今生里边有什么呢？有苦有甜，有美善有罪恶，是今生混在一块儿。所以当将来有一个来世，这跟佛教不太一样的啊，你不要认为我讲这是佛教的。佛教是靠你今生的积蓄，今生在那儿，但是积德积来积的，你为来世来积财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等候，说来世的时候呢，是就罪恶被消除了，所有死亡不再有了，罪恶不再有了，光是永远有一个永生美善和这个所有好的东西都在将来在来世呢。那中间的转折是什么？是弥赛亚的降临。 弥赛亚一旦降临，就标志着今生的结束，一个来世的开始。同样也就是说，弥赛亚的降临，因为今生中的罪恶要被审判掉，这些他的子民要从罪恶当中、死亡当中被救赎出来。所以在整个旧约圣经，这个概念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清楚的，弥赛亚降临带来对神子民的一个救赎，同时带来对罪恶的审判，他们认为是同时发生的。因为旧约没有讲清楚是怎么发生，只说弥赛亚降临就有盼望了，就是解放军一到你们就翻身得解放了。假如你就是 在抗日的时候啊，在日本鬼的占领区啊，人跟你讲说只要我们这个八路军一到，我们就翻身得解放了，结果八路来是个小分队，你不还得要打，还得打一段时间吗？到了没？到了。得解放了没？快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同样我们看到是神的过世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根深蒂固这样的想法，从时间上他们认为弥赛亚一降临审判和救赎是同时发生的。时间上从范围内，他们说弥赛亚只救赎什么？我们犹太人。因为神只是我们犹太人的神，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赐给犹太人的启示。虽然也提到里边很多地方提到外邦人呢，就里边很多提到外邦人，很多地方提到外邦人，说外邦人都要来仰望神的恩典，都提到很多地方。他们不是不懂，他们不是不看的，不要认为他们不看的，他们认为外邦人得救你必须是透过犹太人，或者说你必须先成为犹太人，至少你要先有一个犹太人的律法，你要生有犹太人生活习惯，至少你从外边你要变成个犹太人，然后你才能蒙神的拯救。明白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新约的时候，这些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这犹太人一直说你们要受隔离，你们要守这个约，守那个，守那个律法，因为他们说你必须先变成个犹太人你才能得救啊，他们是好心的，这是他们的想法。使徒们仍然一直有这种想法，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一直在反复跟他讲说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讲神的国，是要纠正他们已经固有的概念。人的固有概念是相当相当顽固的，人的固有概念是很非常非常难被纠正过来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在中国大陆边已经固有叫无神论的概念，你怎么去跟他讲，讲来讲去最后他一讲他还是无神论那套的东西出来了，那东西是非常非常难纠正过来的。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概念，他们就认为包括这些使徒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说好，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应该拯救和审判同时完成，既然同时完成，在耶稣受死以前那些犹太人把他们用大棕榈枝欢迎他们进城了以后，发现耶稣没干这事儿，既没有拯救犹太人，也没有这个惩罚这个罗马人，他们就认为他不是弥赛亚，定十字架了。为什么他们说耶稣是这个亵渎神的？因为他耶稣不是弥赛亚呢？因为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没有干弥赛亚当做的事情，所以他们那这些门徒们相信了，说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行的神迹应验了旧约所有的预言，虽然他现在没做他弥赛亚当做的事情，但他以后会做的，是门徒们所期望的。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使徒们说啊，你这回你该做这个弥赛亚当做的事，让那些人看看你是不是，你看我们就赢了，我们是这个是有慧眼的啊，我们认识了。耶稣说什么？不是，这不是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告诉的是什么？是怎么回事？说弥赛亚的救赎是分两次完成的。所以耶稣降世在福音书里边将人类社会分成了三段，不再是两段，不是今生和来世，而是分成了三段。前面一段叫过去的时代，基督降临以前的时代，那是已经过去了。那些事情，在那段时代人类是没有盼望的，没有救助，没有盼望，活在死亡过犯当中。但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透过他的死和复活，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叫做 The Last Days， 也就是剩的日子不多了。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人类所剩的日子不叫做末后的时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完成以后，基督要第二次降临来完成审判。 第一次是拯救，让所有接受他的人从死亡当中被救出来。然后呢，借着他的复活，在地上将神的国建立根基。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今天很多人解经经说当时两千年以前时候神的国近了，那我们说现在呢，说现在又远了，彗星的那是擦边而过了，没这回事的。神的国近了，当基督来说神的国近了，他已经在地上建立了 foundation， 建立了根基，但是神的国近了要等到一段时间才能成全，才能完美。所以神就在地上设立了教会啊，在设立教会，透过教会将基督死和复活这件事情的见证传到地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传这件事情，那是代表什么？表示神的国在向地极扩展，让万民都知道神的救恩，直到他第二次再来，所有的罪恶就受到审判了。所以旧约有没有讲错？没有错，只不过旧约没有把这个展开，人们把它看成是一回事了，这都是弥赛亚降临，第一次降临，第二次降临而已。旧约把它当成一回事了啊，不是，就是放在一起来表达了，实际上是分开的，只是人们没有那么清晰的把它分开。如果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31章31节提到的，说到那时人们不再需要教导，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人们不再需要教导你的弟兄邻舍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从大到小都认识耶和华。这些日子到了吗？没到呢，现在我们还要去讲主日学，我们还有福音班，还在教你也当认识耶和华，因为那指的是这个日子，全部被救赎的日子。所以旧约的确是分开了，只是人们没有能够关注到这件事情。耶稣来了，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是要经过这个三段过程，然后最后进入新天新地，这就是他那个来世，没有死亡，没有罪恶，没有忧伤，没有痛苦，这是将来的时候。所以因为这样一个末世的一个概念，所以保罗经常把这段说什么叫做福音的奥秘，是以前所有人都不知道的，那些在位的掌权的没有人知道的福音奥秘，接着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讲明了，就是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在这段时间借着教会的见证使外邦人能够得救。我们明白这两条图，这个图，这是我们讲到天国的地图，通往天国的地图就是这个。过去的时代，透过耶稣的救赎，我们现在是神的国和地世上的国相争那个时代，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时代。你可以看到你的周围就知道了，福音还在广传，教会还在建立，但是社会怎么样？越来越败坏。社会包括美国对基督教的这个逼迫也越来越大，不可以在学校里边祷告。现在纽约里边好像什么地方不可以这个租给这个教会做的这个学校不可以租给教会来作为敬拜用。所以这个世上的国对基督对这个神的国逼迫越来越大，但神的国一直还在扩展，而且最终将会得胜。当你看到你周围的现象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叫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是这个末世，说已经尚未啊，已经神的国已经来到，但尚未成全，用到你我身上。我们已经得救，但还没有完全成圣，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罪依然会有的时候会显出来，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头上还没有那个光圈，这就是已然和未然。但是从地位上，我们已是神的圣徒，神称我们为圣徒，为神的子民，为圣洁的国度。但在实际上，我们仍然在这个之间征战，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教会责任是什么？下一章，接下来就是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到说，耶稣说等再过不几日，第二章就叫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是逾越节以后的从属第五十天啊，七个星期，七七四十天加上一天，五十天。那五十天的时候就讲的是五旬节，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响动。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念了， 就讲到是那个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在教会上到现在有很大的争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很多很多的争论。那这个争论在我们教会不存在啊。有一部分认为说圣灵降临，这个外边环境有些大的这个异象，有风声，有火，大的震动等等，然后在人身上也有些一些特别的特征啊，有人说方言啊，有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啊，一旦圣灵降临，被圣灵充满，要得救的话，这些现象是必须要有的。那另外一人说不一定的，说这些现象是一次性的，在每个人身上的现象不一定有。所以我们教会又没这个问题，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但是讲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分清这个救赎的历史和救赎次序，我把这个分清的时候，是让我们当中无论你是弟兄姐妹还是我们的慕道朋友，你知道今天神在你身上做工，在哪一方面在做工啊？神在你工作在哪方面？第一，我们讲到历史性的救赎，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是神，在历史上透过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在不断的做事。圣父在预备计划整个的救赎，然后他差遣圣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你和我的样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当基督完成升天以后，基督啊又差遣圣灵，就说应许的前面说那个丞相要差遣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浇灌教会， empower 这个教会，给教会能力。为什么？因为在历史救赎上都是神自己在做事情，他不缺能力的，他都是无所不能的，他要做什么就一定可以做成。但是当神把这个历史的救赎完成以后，圣灵开始将神所做成的这些救赎中实施在教会上的时候，神将这个救赎的这个过程全部交给了教会，交给了由人来完成。这就碰到一个问题，人需要什么？ power， 人需要 power， 所以必须要透过圣灵降临的浇灌教会，人才能得着能力。意思你才能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没有圣灵浇灌的能力，人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在这一个权柄交接的过程当中，神将他自己做事是一次性的，神做事历史永远一次性的，神创造天地一次性的，神造人是一次的，耶稣道成肉身一次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一次的，复活升天都是一次性完成的。同样圣灵降临是一个应许性的一次性的工作，不需要重复也不能重复，这是历史性的 historical 一次性的。当一次性完成的时候，那么当神将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或者一个权柄从神自己转交给教会的时候，转交给人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枢纽，有一个连接点，这些连接点是什么？就是这卷书所提到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这群人使徒，他们是人还是神？他们是人。前面圣父、圣子、圣灵是什么？是神，是神做事。现在要将权柄转交给人的时候啊，透过这样一群特殊拣选的人，这些人叫做使徒。使徒行传是记载他们是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来工作的。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不再有了，这些都是由透过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再去看第一章第十五节以后说，当那个犹大死了以后，他们必须要找一个新的使徒来取代犹大的位置，因为要有12个，不是这个数有多么 magic， 而是代表一个他是和旧约的以色列12个支派，以色列实际上也不是12个支派，你去细数的话不是，但是他就用12个支派来算，他超过12个是比12个支派多的。然后到了新约的使徒用12个表示一个完全的数字，一个完全的见证，以色列教会一个完美的人数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像摆阵一样，当人要去出发打仗的时候，列阵是个完美无缺的一个阵，一定要把人数补齐的。但是对这个使徒他们有一个要求是什么？是从约翰施洗开始，实际上就是当耶稣 公开传道开始，一直到基督升天，这段时间他必须和我们一起在的。也就是说，他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言行，以及他复活升天这件事情。这些人叫做使徒。经过他们亲眼的见证和亲身的见证，他们把他们所见证传递给人，传递给教会，教会接受他们的见证，接受他们所传的所信的，然后把它传出去。今天我们所信的、所听的、所传的是什么？就是神当初交付给使徒的这些个这些福音啊，就是说从前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依次性的交付给圣徒，今天临到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传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都是历史上真实的见证。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又老现在说我所传给你们的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贵，是那些使徒他们必须有这样的 qualification 才能够堪称使徒，他们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所传讲的一定是他从他们传递过来的，你自己做梦想出来的那不是，从其他地方悟出来的不是，一定是透过使徒记载在圣经上边所传递下来的。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宝贵，你去做一下宗教比较。当我在这个做宗教比较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伊斯兰教的时候，我拿了本可兰经再回去读，我的儿子吓得够呛，说呆呆你怎么开始读可兰经，你怎么开始读可兰经了，我说你放心好了，读可兰经我也不会信伊斯兰教，我只是知道他们的过程是什么。当我们在学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知道伊斯兰教认为这个穆罕默德是他们的先知，他们最后的先知啊，穆罕默德因为是最后也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他们把穆罕默德位抬得非常非常高。但是你知道穆罕默德的生平是哪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吗？穆罕默德的生平是在穆罕默德死了以后200年，才有一个人才通过回忆的方式，或者不是没办法回忆了，他透过各种东西才把他生平记载起来了。所以穆罕默德的生平只是一个人200年以后把穆罕默德的生平记录下来，一直到现在穆罕默德所有的生平来同样 one source 就是这本记录。200年以后你写历史你能写成什么样来？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 the eyewitness， 什么叫亲眼见的见证的真实性和的重要性。在这里我顺便给多马评一次反，刚我们唱歌唱的多马了，我们叫多马多一，对不对？多马当这个耶稣复活以后显给了其他十个使徒看，这还只剩11个了啊，只有多马一个人不在场。结果这些人随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见到耶稣复活了，多马说什么？说我不相信，我必须亲眼看到，我永不相信。我们从此就是说叫多疑的多马，说这个多马你跟了耶稣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信，这跟使徒祷告这么长时间还不信，我他是有他的问题。但是多马被召是做什么的？是做使徒的。多马被召是做使徒的，使徒的责任是什么？他必须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如果他不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他的使命没有完成。要明白这是使徒的人，所以他我必须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被召的使命，这是多马。当然我们也知道是因着多马的多疑我们今天可以相信，我们都是这么说，是的，因着多马的多疑，因着那些使徒自己亲身的见证，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件事情上，是由使徒从神那里直接承接了一个权柄传给你传给我，我们再把它继续传下去。所以教会的诞生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在那件时间天地有大的响声是正常的，那时候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这是正常的，因为那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神将他的权柄通过几千年的预备今天要交给教会，今天要交给人来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就是交给你和我。在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 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领受这样的真道，我们看到历史上所成就的事真真实实的被保存下来，真真实实的被传播下来，更重要的是真真实实的来改变你和我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这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教会不是牧师长老和执事们组成，教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组成的。当教会承担承受这些使命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承受这样的使命。愿神用他的话不断地帮助我们，这些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耶稣的使徒们，他们不仅仅他们用他们的眼睛的见证见证他们所传讲的，他们更用自己生命的见证，因为这些人除了老约翰以外全部为主殉道，全部因着他们所传讲的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仅仅是为了这件事情他们被杀被绞，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从亘古以来就开始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哎，完成了你的应许。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时候，主你又按照你所应许的差遣圣灵浇灌了教会，并设立了使徒，将权柄交给教会来继续来传扬。主，我们今天承受这样的使命，也承受这样的职分。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求主你差遣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满有像使徒一样，像初代教会那些历代圣徒一样，从我们的身边，从我们的亲友，从我们的社区，从我们的城市，一直到地极，来做你的见证，将这上好的福音，将这能够使人得救的福音传讲给每一个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